啊，感谢神，真的是我相信在座的父母们啊，包括我自己啊，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看到我们的下一代啊，从小就认识神啊，然后思想神的话语，我相信每一个在座的父母都是心里最得安慰啊，最得喜乐的事情。感谢神。好，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清晨，我们还是再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经文。那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可能篇幅稍微有点长，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呢，也都可以坐着哈。如果身体不太舒服都可以坐着。好，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们一起站着来读神的话。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8章，我们先从23节读到31节，23节起。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的6章8到10节。好，8节起。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黑暗的心，也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不致落到黑暗当中，更是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还是看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那么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呢，我们看见保罗被事实上软禁在罗马2年多的时间。那么所有来探望保罗的，保罗都向他们传福音。那么保罗传福音的果效呢，事实上并不太好。我们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也看到，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结果呢，这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他们就起纷争，然后他们就离开了。那么就在他们要散去的时候，保罗却说了一句让人非常震惊的话我给大家读一遍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其实这我们刚才也读到了哈，我给大家再读一遍啊，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使徒行传》28章25到27节，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们可以来 思想当时的这个这个环境，人们来到保罗这里来听他传福音，那么保罗尽心竭力的给他们传福音，然后也讲解圣经。那么呢，其中有些人信了，有些人不信，然后呢，这两种人就传起纷争，然后大家就要离开。离开呢，保罗在这里说：“哎呀，你们好走啊，好走好走，欢迎下次再来呀。”保罗有没有这样讲？保罗没有啊。保罗说什么？他说：“哎呀，就是神界的神对先知说的话呀，真的是对的呀，就是。”你们呐，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啊！因为你们都是油蒙了心呐、啊，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你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神就医治你们呐。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啊！这就是当时保罗啊对这些要散去的人啊说的话。他这个话是不是让人非常的震惊呐、啊？对不对？啊，你像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教会当中，来到神的家中，然后最后大家散去，我们就会说，哎呀，欢迎下次再来呀、啊，哎，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啊，是不是感觉挺好啊？我们都会这样讲，是不是？啊，欢迎下次再来呀、啊，都会这样。保罗不是的，保罗不是，保罗对那些人说，尤其是对那些不信的人啊，就不相信的，尤其对他们说，就你们这些人呐、啊，都是油蒙了心。啊，你们听见了，你们也看不见啊；听见了，你们也不明白；看见，你们也不晓得，啊，就是神呐、啊，害怕你们明白过来、回转过来，神就医治你们。这句话最简单的说，就是上帝不想医治你们，对不对？这上帝不要救你们，所以你们才是这样。不是，如果我们是当时在当时那群人当中，我们听到保罗讲这样的话，我们开不开心？我们肯定不开心，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说？啊，下次我还要来，我可能就不想来，是不是？我下次还来，还听你骂我，我是这样，我是这么，我这样的人吗？我不是啊。所以保罗这些话是非常让人震惊的啊！这真的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啊，在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当中，我们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见有人会讲这样的话。啊，去跟那些来听福音的朋友啊，慕道的朋友去讲这样的话。那保罗当时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啊，我们也会看见保罗他传福音呐、啊，并没有太好的果效，是不是？有人信，有人不信。啊，有时候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哎呀，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硬心，就是不信。有时候我们会也不高兴，很有挫败感，很不高兴。啊，我们就情绪失控。我们就有些难听的话就脱口就说出来，保罗是不是这样呢？啊，保罗是不是？保罗是不是在这里有挫败感，情绪失控？哎呀，这个难听的话他就脱口而出，就不管了，不管你们这些人以后来不来听不听，不管了，心里啊有挫败，很不高兴，把这话讲出来，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哎，保罗在那里传福音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果效啊，那么长时间没有什么太好的果效，他非常的灰心。非常的灰心，他在那里说啊，是不是我这个人没有用啊？啊，是不是我这个人没有能力啊？哎呀，为什么我传福音大家都不信呢、啊？然后啊、哦，我想起神以前对先知以赛亚讲过这样的话啊，不是以赛亚你没有用啊，不是以赛亚你口才不行，而、啊、是这些人呐、啊，上帝就让他们心硬啊，上帝就让他们油脂蒙了心啊，这些人就是不信的，就是不会相信的，因为神不想让他们回转就得救。那保罗讲这样的话，是不是安慰自己呢？是不是安慰自己？就是哎呀，我你看我传福音啊，没有什么太好的果效。哎呀，这不是我无能啊，不是我不努力啊，不是我的错啊，是这些人他们就是注定就不信的。那保罗讲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啊，一个就是愤怒。啊，情绪失控啊，一个就是哎呀，安慰自己。那我们虽然啊，就是圣经没有说保罗讲这个话，心里到底怎么想，但是从后面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呢，啊，显然保罗讲这样的话，不是因为他情绪失控了，也不是因为他灰心绝望了，都不是。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接下来记载，就是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在这里我们显然看到他不是情绪失控啊，他不是在那里乱发脾气，他完全不是，因为他接下来很长很长的时间，他非常认真的去传福音，非常尽心竭力的去传讲神的道，他不是一个就是在这里发脾气的人啊，发宣泄自己情绪的人，他不是。第二个呢，也让我们看，他不是一个灰心绝望的人，是不是？没有，他还是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啊，这没有灰心，没有绝望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啊，就是说啊，这些不信的人啊，你们都是油蒙了心，你们看见也不明白，听见也不晓得啊，就是神不希望让你们回转啊，神不希望让你们得救。保罗讲这样的话，并不是保罗情绪失控了，也并不是保罗灰心绝望了，这就是神让保罗说的话啊，这就是神借着保罗的口讲给这些不信的人听，当然也是讲给历世历代来读圣经、来思想神话语的人听，也是讲给我们今天的我们在座的各位听。圣经的每一句话、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默示出来的，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更没有一个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保罗讲这么让人感到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的话，并不是没有意义，是有意义的，而且就是上帝要借着保罗的口讲给世人听的话啊，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心里刚硬啊，有些人他就是油蒙了心，他虽然听到了福音，一再的听到福音，他也看见，但是他就是不信，就是有这样的人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思想这句话。那么保罗说的这句话呢，其实他是引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6:8-10啊，他是引用旧约圣经就是神对先知以赛亚说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把这几节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以赛亚书6:8-10，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是上帝要差遣他的仆人去给世人传讲神的道。那这时候呢，以赛亚先知就自告奋勇，我去。以赛亚先知就说我去。好，上帝对以赛亚先知就说，好，那你去吧。但是呢，上帝告诉以赛亚先，就这些百姓呢，他们会听见会看，但他们是不会信的，他们是不会信的啊。那么恐怕他们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那这段对话是什么意思呢？以赛亚先知跟上帝之间，上帝对以赛亚说的话就是，上帝要差人去做一件无用功，上帝要差派他的使者去传讲神的道，上帝知道这些人不会听的，不会信的，但是上帝还要差人去做。那么这就是上帝对以赛亚说的话。所以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呢，他看到哎呀，这些人没有太多的果效啊，确实有些人信了，但是还是有更多的人不信。为什么我们知道是更多的人不信呢？因为耶稣说，那通向灭亡的那条路是大的，那真正通向永生的路是小路，那个门是窄门，就是灭亡的人多，得救的人少，就是不信的人多，信的人少，就是这样的。耶稣说的，通向永生的那条路就是小路，通向永生的门就是窄门，很少有人可以走得上去，很少有人可以找得到的。而 尤其是当神差派先知啊，差派以赛亚，以赛亚自告奋勇，神甚至对以赛亚说，就这些人都不会信，你传你还是要传，但是你能不能看到果效呢？你是看不到果效的。所以使徒保罗他也体会到，他也有这样的经历，他发现他听见神对以赛亚说的话，神再次对他说，他说哎，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心里刚硬，他就是不信啊，原来这就是神的旨意。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哈，我们听到这样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大多数人是不会信的，大多数是什么？那对我们来说，神就把这样的话讲给我们听，神就把这样就告诉我们，有些人就是有梦，他就是不听。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去要传福音，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这是我们的大使命，对不对？对于我们来说，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立刻看到果效，不是的，这不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我们传福音不是说我今天告诉你，你明天就要信，不是。传福音就是我的使命，我遵循这个使命，上帝让我上这个战场，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不是？圣经说传福音是一个属灵，是打仗的，是打仗，那我就要上这个战场。我不是说我眼睛就一定要看到得胜，我可能看不到得胜，但是我还是要上这个战场。这就是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首先就是让我们看见传福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不见果效。事实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传讲悔改的道，传讲天国的福音，耶稣一直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看到有几个人真正认罪悔改了呢？他看到的是他的门徒都跑了，他看到的是他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还出卖了他，这是耶稣看见的。耶稣说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万民都要归向他，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没有万民归向他呢？就从人的眼睛来看是看不到，那么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很多人从十字架边走过去嘲笑耶稣，这是人可以看到的。无论是那些百姓，还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是罗马的那些官兵，他们有没有来降服耶稣，来敬拜，都没有，他们在嘲笑耶稣，这是人的眼睛所看得到的事情。但是耶稣依然在这个世界上传讲天国的道，传讲福音。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的，就是圣经把这样的话告诉我们，就是很多人不会信，我们还要不要传？还要传，因为我们传不是为了我的眼睛立刻就要看到果效，不是为了追求我的成功，我的成就感，都不是。这很简单，这就是我的使命，这就是我的使命，这就是上帝让我去做的这件事情。好，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十二节起。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是讲在地上那些信靠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做工的果效，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可能是看不到的，他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忍耐，一直来遵循神的旨意，一直来做神的工，但是这个果效他们可能在地上的一生他们是看不到，但是会怎么样？一直随着他们在永恒。这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保罗说的那些话哈，就是有些人就是看他也不明白，听他也听不到，他们就是不会信啊，就是不会信。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告诉我们传福音是使命，传福音不是为了我追求立刻看到果效。那么有一本 就是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的一个灵修的一个小册子《荒漠甘泉》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非常熟悉啊啊，《荒漠甘泉》。《荒漠甘泉》呢，里面有一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啊，他是这样说的：那么就是有一次呢，一个罗马士兵遵行他上司的命令啊，他要去走向这条路，但是呢，这个向导就告诉他，他说这条路啊非常的危险啊，你走上去你会送命的啊，就是你还是不要走吧。结果这个罗马士兵他的回答是什么呢？就说去是必须的，活不是必须的啊。这就是一个士兵，他的上司他的统帅对他说，你去走这条路，你去上这个战场，那么有人就会告诉你，哎呀，这场仗你是打不赢的啊，你上去就会送命的。那一个真正的士兵他会怎么说呢？他说我去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是我的统帅给我的命令，但是我要活下去这不是必须的事情啊。那甚至在初期教会啊，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啊，就是教会诞生之后400年之久，罗马帝国啊非常残酷的逼迫基督徒。当时有一些人呢，他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但是他们面临很大很大的逼迫和压力。那么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就来到一个当时很著名的基督徒面前哈，一个叫特斯良啊，来到他面前就说啊，我想信靠耶稣，我也真的想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啊，遵循他的旨意，但是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啊，我这个工作呀，跟耶稣的这个教训是相反的。他说我真的是痛苦啊，我又想信耶稣，我又想遵循耶稣说的话，但是我这个工作，我这个职业却不能让我这样做。他说我真是苦啊，他说我总要活下去吧，我总要活下去吧，我失去这个工作，失去这个职业，那我怎么办？我怎么生活呢？啊，结果这个特斯良对这个年轻人说什么？你难道一定要活着吗？就这样说，你难道一定就要活着吗？信耶稣不是有永生吗？信耶稣的人离开这个地上，不是去到天上人的家乡吗？啊，有一次啊，就是我们跟人家讲天堂，讲天上人的家乡啊。然后这位朋友说一句话，哎呦，你这样说好像天国还蛮好的嘞，天堂好像还蛮好的嘞。我说那当然呢，天堂天家当然好啊，这是我们盼望向往的地方啊。但是很多的时候，天家天国如果那么好，那么为什么对这个世界充满如此深的爱呢？那么说的保罗呢，他在罗马啊，他虽然是一个囚犯，但是他尽一切所能，利用一切的机会向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传福音。有没有很好的果效呢？没有，很多人是不信的。然后最后呢，圣灵感动保罗，就像当时神啊对以赛亚所说的话一样，就告诉保罗啊，有些人他就是硬心到底的啊，这就是神的旨意。那么这句话有没有让保罗灰心呢？他没有灰心，他还是没有灰心，他放胆传讲神的道。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使命，这就是保罗的使命。保罗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眼睛立刻能够看到果效的，这就是他的使命。同样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也是我们的使命，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不管我们能不能立刻看到果效，我们就要这样去做，这是必须的，这是必须的。看到果效并不是必须的啊，这是我们从保罗说的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第一个看到的。第二个呢，其实保罗说的这些话呢，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人得救啊，是上帝的主权，不是人自己可以决定的，不是我可以决定我要上天堂，我要下地狱，我决定不了。我决定不了，包括我信耶稣这件事情都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才可以信。 那上帝的恩典如果不临到我，那我就是那个硬心刚硬到底的那个人，那我就是。那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了，我可以信耶稣啊。所以这句保罗讲这句话，就是让我们看到人信耶稣完全是上帝的主权。好，那么圣经有没有直接这样说呢？圣经直接的说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啊，是神的恩典，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上帝的恩典。那圣经好像没有直接说是出于上帝的主权呢。上帝的恩典出于什么？上帝的主权，他要给谁就给谁，他有权利决定这件事情。上帝的恩典出于上帝的主权，或者说出于上帝的自由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经文，在罗马书九章十五到十八节，十五节起。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如果怜悯了这个人，那是出于上帝的自由，出于他的主权，恩典，怜悯的恩典临到了这个人。那么那这个人，那上帝的有权利，他不把他的怜悯给到另外一个人，上帝有权利这样做，他有自由，上帝是自由的。那么这其实这就是保罗说的啊，这句话就是有些人呢，他们就是刚硬啊，听见了啊，却看见却不明白，听见啊却不晓得，就是神的神没有打开他们的眼睛，神没有打开他们的心，那就是这样。那这个真理危不危险呢？非常危险，是不是啊？甚至马丁路德都不主张把这样的真理就是到处去传讲，这太危险了。一讲上帝的主权，一讲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让谁刚硬就让谁刚硬，如果我们去讲这些东西让所有人知道，就太危险了，是不是？太危险。那如此危险的真理为什么一定要说，能不能不说呢？这是马丁路德跟这个约翰加尔文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啊，能不能不讲？这么危险的事情能不能讲？那我请问大家，因信称义，对不对？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只要信耶稣，我们就得永生，耶稣的血洁净我们，我们就罪得赦免，这个真理危不危险？人得救不是靠行为，是靠信心，这句话危不危险？同样也很危险呢。那今天一些很坏很坏的人，他说我就信耶稣，我以后就上天堂，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我们生不生气啊？我们很生气，是不是？我说你凭什么这样呢？我一辈子谨小慎微的，你凭什么就这样的放肆呢？那圣经中有一个他就是这样，哎，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右边的那个强盗，是不是他一辈子为非作歹，他无非就是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他说，耶稣啊，求你纪念我，因为结果他死了去哪里了？耶稣带他回天家了，他是第一个主耶稣亲自带回天家的，但他就是因信心得救啊，他是个强盗，他一辈子做坏事啊。哎，圣经为什么把这些事情都记载下来啊？危不危险？让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危不危险？看这些话，能不能不说呢？不能不说啊！第一个，为什么不能不说？我现在我突然我看着有一句话啊， 就说啊、三样事情是不能隐藏的，一个太阳月亮啊、一个月亮、一个太阳，第二个月亮，第三个呢真相，这是真相，你没有办法隐藏，你不说人们也会知道，这就是真相。真相就是得救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出于神的主权，这就是真相啊！你想隐藏藏不住的。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们会从心里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得救啊，我这个人得救啊，我真的是不配得救。每一个真正去到天堂的人，就像那个强盗一样，就是被耶稣带到天堂的那个强盗，他觉得他配不配，他觉得不配，他说我何德何能来到这里呀、我的那个同伴就是钉在耶稣左边的那个强盗，他是我的同伴，他下地狱了，我何德何能来到天堂啊？那这样的人哎，他就会去到天堂，他认罪悔改信靠耶稣。每一个真正回到天家的人都是这样的，都觉得自己不配。耶稣讲过几次天国宴席的比喻，是不是那个上帝差派他的使者参加这个王的盛宴啊？那结果那些有钱的人，那些觉得自己很不错的人都不去，那结果哪些人去了呢？瘸腿的、瞎眼的那些人去了，残疾的去了。那这些人他们觉得我今天能够来到王宫当中参加王的盛宴，那这些人去到这里，他们觉得哇，我是配得的。他们会不会这样想？他们不会的，他说我们哪里配呀、我们都是乞丐呀、我们都是瘸腿都是瞎眼的呀，我们哪里配来参加王的盛宴呢？去到天国的人就是这样的。那这个真相你能够藏得住吗？你藏不住，藏不住。每一个得救的人他都会看见这个真相，所以就讲出来，真相藏不住，你就讲出来。真相危不危险？很危险。但是我们真正在真里面，真理里面，在上帝的爱里面，圣经说在爱里面没有什么，没有惧怕。真相很危险，真理很危险，但是我们在神的爱中，在神的真理当中，我们勇敢地去面对它啊。这是第一个，这么危险的真理，人得救完全是在乎神的主权，你藏不住，所以圣经就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啊。第二个呢，圣经说什么样的人得永生呢？认识神的人得永生，或者说的再准确一点，正确认识神的人得永生啊。有些人对上帝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以为自己得到了永生，其实没有，因为他认错神了，他把上帝认错了。那圣经，上帝把他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让我们真的认识他，不要认错了，从上帝自己亲口讲的话当中来认识上帝，这个错不了，这样我们才能得永生啊。所以不认识真理，不认识上帝，把上帝认错了，这个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永生。所以上帝希望万人得救，对不对？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上帝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天家得到永生，上帝就要把他自己真实的告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他，不要认识错了。上帝是自由的，上帝是有主权的啊，这是真正的上帝。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想这么危险的真理不要去跟别人讲呢？既然真理藏不住，真相藏不住，既然如果不认识真相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得永生，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还不愿意跟人去讲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想讨好人，是不是？我们想讨好人，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大家聚会完了，哎呀啊，都好都好，下次再来。保罗以这一点跟我们不太一样啊，跟我们，但我也不是说每次大家聚会之后我要讲那些话，当然了，那就是东施效颦了，那就没有意义了。但是保罗他不讨好人，保罗是真心真心的希望人们能够认识一个真实的上帝，所以他不讨好人。不讨好人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他敬畏神， 啊，他敬畏神，神给他的使命就是让人信福音，认识耶稣，而且认识一个真实的神，这上帝给他的使命啊，他尊重这样的使命，他敬畏神啊，所以他就不隐藏神的话语，不遮盖神的话语啊，他爱人，爱人的灵魂，但是他却不惧怕人啊，他也不讨好人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危险的真理，圣经一定要让我们知道。好了，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得救完全是上帝的主权啊，完全是上帝的主权，完全是上帝的恩典。那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有一个牧师啊讲过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啊，我借用这个比喻用了很多次了，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比喻。这个牧师是这样说的，就是两个人呐、都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开车，那么两个人呢都超速啊，这个高速公路是有限速的，但是两个人都说，哎呀，我要开快一点啊，我要爽一点。结果呢，这两个人都碰到车祸了，都撞车了啊，这人呢撞得要死，撞得半死。那么结果有一个呢，他正好有个医生开车经过，医生一看，哇，这个人撞得要死，医生赶紧就下来救这个人，那这个人就活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没有医生从他旁边路过，没人救他，那他就死了啊。那现在请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个活下来的人他是因为什么活下来？医生救了他，他活了，对不对？是吧？那个死了的人，他为什么就死了呢？啊，大家为什么那么小声说啊？说给神听吗？那个死了的人，他怎么就死了呢？超速，对，他超速，他不守规矩，他死了。他要责备的是他自己，那么大的限速标写到那里，你要不尊重他，你要违背他，那你就死，你就出车祸。而那个得救的人，他为什么得救？他说，哇，我真是有福气呀、我真是有福气呀、我也超速，我也不尊重规矩，我也犯错，我也是一个坏人呐、我是个违法的人，但是我为什么活了呢？我正是因为正有人来救我了，是不是我有功劳呢？没有什么功劳啊，他跟那个车祸死的人是一样的，都是罪人，他一点功劳都没有，只不过就是恩典临到了他啊。所以简单，人得救就是这样，人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出于上帝的主权，出于上帝的自由，上帝讲得很清楚，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讲得很清楚。那灭亡呢？人灭亡，我们不要说上帝你为什么救他不救我，我没有资格讲这样的话。灭亡的人只能说，我所受的与我所做的是相称，就是那个强盗钉在耶稣右边那个强盗，他就讲这句话，他说我们罪有应得呀，啊，我是强盗啊。所以人灭亡是因为人自己的罪，人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啊，这就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理。所以圣经也说，主耶稣会再来，对不对？主耶稣再来审判全地，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人都要口称耶稣是主，所有人都要口称耶稣是主，心服口服的称耶稣你是我的主。那么对于得救的人来说，我们非常容易理解，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拯救了我，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们都理解。那么对于灭亡的人来说，没有得救的人，他们也要称耶稣是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审判是公平的，是公平的，上帝审判全地岂不公义公平吗？就是公平的，没有什么不服的，没有什么不服的。那一天所有的人都会低下头啊，都服，上帝审判是公平的啊。 那我们传福音是圣经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我们传福音，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2:14-17起，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这是使徒保罗说的话。使徒保罗用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到哪里啊，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呐，我们到哪里身上就有一股味道，就有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呢，让人死，让人活，就这个味道。那么他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不像其他的人为利混乱神的道，我们是诚诚实实的就讲神的话。那么这个基督的香气到底是什么呢？是比喻什么呢？就是比喻福音。因为使徒保罗他们走到哪里就是传福音嘛，这福音就是他的味道，他走到哪里他口里说的就是这些话，就是福音，这就是他的味道。那这个比喻到底是到底是在描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啊，他们那个罗马的将军打了胜仗凯旋啊，我还去过这个法国的那个香榭里大街那个凯旋门那也是罗马式的建筑就是当时罗马的军队打了胜仗以后凯旋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凯旋的这个队伍里面呢，当然有罗马的这些官兵了，那么还有很多的俘虏还有很多的战犯都会带着。然后在凯旋的这个队伍当中呢，他们会焚香，把很多香料用来焚烧，就是散发出这个香气来。那么周围的罗马市民呢，就闻到这个香气了，当然那些罗马官兵呢，还有那些俘虏囚犯都闻到这个香气了。那么对于罗马的官兵来说，对于罗马的市民来说，哇，这个香气就是好的无比我们打仗打胜了，我们胜利了这是非常甜美的香气宣告我们的胜利。但是对于那些囚犯呢，对于那些俘虏呢，这就是说他们要来被当众处决了，宣判他们的死刑。他们闻到这个香气，他们心里就说完了完了，死期到了他们要被当众处决，就是这样。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对于得救的人来说，哇，好的无比，让我得救这是恩典。但是对于那些刚硬到底就是不相信的人，那福音就要定他的罪了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看到，一起来读约翰福音3:16-19，16节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到这里不要停，我们继续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跟别人传福音呢，我们往往就会读到约翰福音的3:16或者再多一点读到17节到这里可以了这就是福音。那但是接下来两节呢，我们可能就略过了或者忘记了。那接下来两节说什么呢？就是那不信的人就被这个福音的消息就定了罪了不相信的人，那这个福音就定了你的罪那么前面两句话讲人得救，后面两句话讲人被定罪。被什么定罪？就被这个福音的消息定罪，被耶稣来到世界上担负世人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的消息，福音的内容。 那这个消息这个内容呢，对于相信的人来说，哇，馨香之气，基督的馨香之气啊，我得救了。那么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这就要定他的罪了，福音就要定他的罪了啊。这就其实就是我们在传福音，就是告诉人，这就是神的福音，这就是真理。所以当保罗说这个基督馨香之气的时候啊，十六节啊，他是这样说，在这等人呢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啊，在那等人呢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呀、啊、这是谁能当得起，什么意思啊？就是保罗他就要担这个事情，他所传的福音就定人的永生永死，这多么可怕的事情，多么重的担子啊！就是保罗他口里出来的话，人们怎么对待他口里出来的话，就把别人的永生永死给定了。所以保罗就说，这个事情谁能担得起呀、啊、但是上帝就让他担，就让他担，你就出去传这基督的福音。那么上帝不仅让保罗担，上帝也让我们今天所有信靠神的人都担，就是有这样的担子，就是有这样的重担。如果我们真的在传神的道，人怎样面对，怎样对待我们所传讲的耶稣的福音，真的就把他的永生永死就定了，这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么上帝把这么重大的事情就托付在我们这些信靠跟从耶稣的人身上，就这样。那么现实是什么呢？现实虽然这福音的消息啊，在信的人啊是福音，在不信的人就定了他的罪啊，现实就是很多人依然不信，很多人依然不信。好，那么就是当保罗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要叫谁刚硬就让谁刚硬呢，保罗特别用法老王做例子。好，我们看到这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罗马书九章十七到十八节，十七节起，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呢，保罗要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就是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要叫谁刚硬就刚硬。那么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之前呢，保罗特别提到法老王啊，就是法老王他所经历的事情就表明了神是这样的神。那法老王到底经历什么事情呢？那法老王他所经历的最著名的事情就是上帝在埃及在法老降下十灾，是不是？然后神要把他的百姓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法老权柄之下要带出来，然后法老就不愿意啊，不干，然后上帝就一次一次的降下十灾啊，这就是法老经历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刚硬呢？啊，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经文哈、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啊，出埃及记七章一到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里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使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那这番话就是神对摩西说的，就是你们要去跟法老讲啊，让法老同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神又告诉摩西，法老一定不会同意的，法老一定不会，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我让他的心刚硬了，他不同意。所以简单的说，就像神对以赛亚说的话是一样的，神差派以赛亚去给人传神的道， 那么神也告诉以赛亚，没人听，没人听，因为神让他们油蒙了心，神让他们不明白。那么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神其实起初就给摩西就讲这样的话，让他去跟法老讲，但是神又告诉他法老不会听，因为为什么？因为神就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那摩西听到这样的话，摩西有没有去讲呢？他说，那摩西说，那我去有什么用呢？他反正不听，我去有什么用？哎，他不管有用没用啊，他还是去啊。神接着说，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神啊，我是耶和华。那么摩西还是去，但是我们来看接下来发生什么。接下来果然啊，就是摩西去跟法老讲啊，就是你让以色列人离开你啊，不要再继续的苦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到旷野去敬拜以色列的神。那法老果然是不听的，果然是不听。那么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出埃及记的经文呢，我们就会发现在前面五灾，上帝连续降下五灾，每一次降灾圣经记载的是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圣经记载神让法老的心刚硬呢？第六个灾害降下的时候，那个时候记载神让法老的心刚硬啊，或者说另外一个词就是神就任凭法老。从第六灾开始，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说我要让法老的心刚硬，其实就是我要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前面五个灾害法老心都非常非常刚硬的，非常非常刚硬的。那么到第六个灾害要降下了，上帝说好了，随便你吧，随便你吧，我不管你了，我任凭你了。结果法老的心就继续刚硬下去，就继续刚硬，一直刚硬到第十灾。所以上帝让人的心刚硬，事实上是什么呢？所以保罗让我们来看法老，让我们来看法老，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法老他所经历的事情，上帝就任凭他了，他一直刚硬，一直刚硬，前面五个灾害，可怕的灾害降下，他都一直刚硬。结果到第六个灾害，上帝说算了，不管你，任凭你。所以上帝的任凭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看了一个小故事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个老人家啊，他病了，生了重病，住到医院里面去。后来呢，一叫医院各种体检呐、啊，血液啊，各种体检就上来。然后这个医生呢，一看这个结果啊，就吩咐这个老人家的护士，就说：“哎呀，你要把这个老人家，你要看住了啊！就说呢，他每天最多就是100克糖，100克盐，然后肉类啊，最多就是150克啊，多的就不要给他了。”后来这个老人家听了就很不高兴，他说：“我一辈子就喜欢吃糖啊，吃盐呐、啊，重口味啊，我一辈子就喜欢吃肉。”啊，你凭什么管我？就说医生，你凭什么管我啊？你就治我的病就好了，你凭什么管我吃什么喝什么呢？啊，你这是不尊重我人权，你这是不尊重我的自由。啊，老人家就很不高兴，就跟医生在这里扯，啊，扯反正出去扯，就是弄很长时间哈。终于有一天，这个医生就让步了，啊，就对这个护士说：“哎呀，这位老人家，你从今天你不管他，想吃什么让他吃。”啊，想喝怎么让他喝，要吃多少糖就给他啊，要多重的口味就让他吃啊，要喝果汁就给他，要什么就给他。后来这个老人家听到这个话，他说：“哎呀，真是就很高兴。你看这个医生，他现在他就知道尊重人了啊，他就知道我是有人权的，我是有自由的。你不要以为我是病人，我就任你摆布，没有的，我是有人权。你看这个医生他就错了哈。”后来那个护士呢就找到医生，就说你怎么可以让老人家这样呢？你看他那个指标都是这个样子，这样。后来这个医生就对护士就说：“哎呀，算了，不必说了，他就两个礼拜的命啊，就让他最后就随心所欲快乐一下算了，最多再活两个礼拜。”那这什么意思呢？就任 凭了，对不对？就像上帝任凭法老，哎呀，算了，不管你了，任凭了，你就刚硬吧，你愿意刚硬就刚硬吧，你就两个礼拜的命。那接下来第十个灾，你投生的就要被灭绝，就是这样啊。最后你的军队，你的千军万马全部都要葬送在红海里面，就是这样。那就是上帝的任凭。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上帝任凭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得自由了，上帝不管我了，我们得释放了。其实这是最最危险的时刻，这是最最危险的时刻。上帝任凭我们，上帝不管我们，这就是神让我们的心就刚硬了，这就是神让我们的心刚硬。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声音说，哎呀，我能不能低个头啊，我能不能认个错呀，我能不能就软一下子啊，如果有这个声音，你一定要抓住，你一定要抓住，那就是上帝对你还留了最后一点点期望了啊。如果你今天你心里说，我做的就是对的，我就是对的，我除了这个声音没有别的声音，那你真的就糟糕了。那肯定是上帝对那灭命的使者说，哎呀，任凭他吧，他就两个礼拜的命了，就是这样。好，那么在启示录啊，更加说这样可怕的话啊。启示录22:11-13，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我们都知道上帝很久忍耐罪人悔改，上帝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很久忍耐呀，不是无限忍耐，很久忍耐不是无限忍耐。有一天上帝会说，好了，到这个时候结束了。如果到这个时候不义，那就还是叫他不义，刚硬那就还是叫他刚硬啊。那个认罪悔改的，那就让他得救啊。一切不能再改变了，一切不能再改变了。那人为什么就要刚硬呢？其实就是不愿意交出自己所谓的权利，不愿意。法老为什么刚硬？他如果一柔软，就是他的权利就没有了嘛，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犯罪就是这样的，他就说不要照神的意思，要照我的意思。那么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主耶稣基督做的祷告，克西马利园做祷告是什么呢？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神的意思。他把他的权利交在神的手中啊。是的，主耶稣确实告诉我们啊，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马可福音2:17，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那么耶稣确实告诉我们呢，得救的人呢是很少的，很少的人找得到那个得救的窄门哈。那么耶稣说他来招呢，是招医治有病的人，乃是招罪人。那很多，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们跟别人传福音呢、就是总是看上去没有果效啊，热心传福音好像没什么用，人家就不信啊，大多数人都不信。其实我记得很多年前啊，就在我以前的教会，有一次我们弟兄姊妹坐在一起，也是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到处去发单张啊，到街上去讲啊，到处到大学里面去讲，哎，信的人蛮少的，又是蛮灰心。这个我们就互相聊这个事情，就有一个弟兄就站起来，就说你们怎么都这样呢？他说我怎么就不是这样呢？他说我给我在我工作的地方，我给别人传福音呐、很简单，别人很容易就相信呐、但不像你们说的这么难呐、后来我们就说，哦，你在哪里工作啊？后来这位弟兄说，我在监狱工作。他是在监狱工作的。我说，那你给谁传？我给犯人传福音呐、我给犯人传福音，他们很容易信的。我说你们这些罪人要悔改信耶稣啊，他们说，是，我是罪人啊，我要悔改信耶稣，他们都这样啊。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传福音很难哈，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福音不难，他一听他就信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耶稣说的那些罪人啊。那我们曾经反复的说解释过，耶稣讲这个话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好人有坏人，有义人有罪人，并不是这样。所有的人在上帝眼中都是罪人，不同是什么呢？不同是有些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有人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么对于那些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呢，他们听到这个福音，他们说这太好了呀，这真的是福音呐、啊，那是基督的香气让他活了。那对于那些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呢，那么他们听到这样的福音，他们就越发的反感，就越发的反感。那我又没有罪，我凭什么让耶稣赦我的罪啊，我本来就没罪啊。他就越发的反感。那么他反感刚硬到一个程度，那有一天那神就说，那不义的就仍旧不义啊，刚硬的就由他刚硬啊，那就是最可怕的时候，就是上帝任凭他的时候。好，我们一起来最后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站起来读哈。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1章7到10节，7节起。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神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愿神的话语在圣灵的光照下面，让我们每一个人刚硬的心都能够柔软，让我们每一个人听到这个福音都是那大好的救赎的福音，而不是那定罪的可怕的消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